朝鲜周二同意派遣一个高层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朝韩还同意举行军事谈判，化解紧张局势。
美国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动委员会周二举行听证会，就美国所面临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听取意见。
国际消费类电子展近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幕，该展览被认为是全球科技和消费的风向标。1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我们首先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韩双方举行了罕见的会谈之后，朝鲜星期二同意派遣一个包括运动员在内的高层代表团去韩国参加下个月的平昌冬奥会。
双方还同意举行军事谈判，以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协议是双方星期二直接会谈时达成的，会谈地点在板门店所谓的和平村，也就是1953年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地方。韩国统一部次官千海成证实，朝鲜将派人参加2月9日开幕的平昌冬奥会。
关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问题，朝鲜表示将派出一个包括高级官员、运动员、啦啦队和记者的代表团。
双方还同意恢复朝鲜近一年前切断的军事热线，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我们也澄清了我们的立场，即南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合作，停止加剧双方紧张局势的行动。我们需要立即恢复谈判，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等有关问题。
星期二的谈判打破了南北关系的长期冻结状态。在这之前，朝鲜不顾国际制裁，坚持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言辞交锋，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白宫针对韩国与朝鲜双方官员的会谈做出了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刚才那个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在这个韩国与朝鲜的内阁官员进行了高层次的对话之后呢，朝鲜方面已经宣布了将在这个平昌奥运将派出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那包括了有体育代表团、艺术团，甚至还有记者团一起来参加平昌的冬奥运会。那么对此呢，这个表示也是认为说，美国的这个奥运代表团也有可能因此而与朝鲜代表团在这个会场上会见到面。那么对此呢，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这并不影响美国派遣奥运代表团。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在白宫的说法。
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参加奥运。朝鲜的参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彼此看到无核化终止其国际孤立的价值。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方面向前推进，当然不会影响我们参与奥运。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这次会谈之后呢，这个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双方代表发表了一个联合的声明，在声明当中说到呢，为了化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局势，将召开军事会谈，通过各领域的接触以及往来，来活跃交流跟合作，追求民族的和解以及团结。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双方会进一步的采取军事的会谈呢，对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白宫方面是乐见双方持续沟通。我们来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I think certainly the next steps would be a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当然，我认为下一步将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我们乐见的。我们就这些对话与韩国盟友保持密切接触。川普总统周末与文总统通了电话，我相信之后他们没有通过话，但我知道我们的政府官员与韩国方面保持着联系。
Officials from our administration have been in touch with officials from South.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呢，多次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有许多的批评，严厉的批评。但是在他就任总统之后，为了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合作，他在美中贸易的问题上呢，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那不过呢，川普总统的这个内阁的成员呢，也多次提到要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贸易手段。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是说，什么时候才会对中国采取所谓的强硬的贸易手段？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 发言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希望谈判一个对美国工人有利的贸易协定，并且希望两边的贸易要公平互惠，所以呢，还是一个比较克制的一个说法。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今天白宫也宣布了，他将前往瑞士参加这个达沃斯的经济论坛。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曾经批评过，他说呢，参加这个达沃斯论坛的人都是一些建制派的人，是一些精英的人士，他根本就不想去。因此呢，在2017年去年，他也没有出席达沃斯的论坛。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被问到是说，这次为什么突然要参加？是不是因为看到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这个独领风骚，所以川普总统决定了今年想要亲自参加？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说，这次的确是川普总统亲自决定拍板要参加的，不过呢，并不是因为看到习近平去年的表现才决定要参加的。那么呢，在今年在更多的细节，他怎么样来参加这个达沃斯论坛，以及会怎么样来进行呢？白宫方面表示说，稍后会宣布。那么呢，最后是桑德斯也表示是说呢，即使川普总统决定今年要参加了，但是他对于达沃斯论坛这些人都是建制派、都是精英人士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纽约方面，美中两国的经济学家和专家星期二呢对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进行了预测。专家们还对中国刚刚宣布的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今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纽约的证交所举行了年度的中国经济预测讨论会。那么与会做主旨演讲的金融专家秦晓博士，他预测说，中国今年的增长率呢是6.7%，比2017年的6.8%呢稍有下降。但是另一位专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他预测的比较乐观，他认为是7%。那美国之音之前的报道引述美国彭博新闻社的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学家的共识是2018年中国的增长呢是6.5%。有美国专家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仍将是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风险之一。而作为今天的会议主旨演讲的秦晓博士呢，也承认中国面临着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五大风险。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are three key structural risks: high micro debt ratio.
三大主要风险是高宏观债务问题、严重的产能过剩、某些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两大制度性风险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脆弱功能之间的扭曲关系，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fragile functions of the market.Another is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SOE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那么秦晓博士说呢，应对这些风险的最佳回应应该是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措施。但是中共十九大呢，并没有强调要通过市场导向的改革呢来解决这些风险。相反呢，是习近平强调了对国有企业的强化。另一位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则明确表示，如果不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所谓的中国经济新时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知道，这个新时代的概念呢，也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提出的。那么这位专家说，中国的国企在拖中国经济增长的后腿。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But we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40% of all state companies can't cover their costs.
40%的国有企业无法承担资本成本，他们在亏损。在过去的4到5年里，其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亏损程度大幅度增长。这些国有企业在很大份额上介入巨额资金，仅仅是为了支付利息成本。在国有企业的杠杆问题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现在民营企业后退，国有企业大踏步前进。所以仍然存在着资源错误配置的主要问题，它在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
那
拉迪在会上直言，在中共十九大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传递的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讯息令人失望。林森。
嗯，方明，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星期二的时候，中国是刚刚宣布要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的这个幅度。那么，对于这项新的措施，与会的专家和学者有什么样的说法？
是的，与会的专家学者今天是一开始首先就讨论了这个最新的消息。那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就说，人民币交易的灵活性是跟中国的外汇储备有着密切关系的。他说，人民币汇率在2015年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去年开始稳定下来。四月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呢开始反弹，从3万亿以下回升到了3万亿以上。那么6、7月份的时候呢，人民币再次升值，去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反弹得很强，全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升了6.7%。那么中国央行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做出宣布的。那么这一宣布跟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人民币最终能够自由兑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黄海洲是这样说的。
So I think that the announcement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ncrease in further，
我认为人民币灵活性增加的宣布基本上意味着继续推动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人民币将变得更加灵活。鉴于中国外汇储备的稳定和反弹，去年人民币升值了7%，这给了中国进一步改革汇率制度的条件。
人民币 actually had appreciate about 7% last year. I think that's the condition for China to push for further exchange reform.
美国的经济学家拉迪也表示呢，这项措施呢是中国很多年前就开始的逐步进行的汇率制度自由化的一种长期趋势的继续，它反映了中国央行呢对汇率逐步的接近于自由化水平的一种信心。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近年来，中国在军事科技领域大笔地投资了研发资金，在有关领域迅速发展的势头吸引了美国国会的关注。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怡华。
好的，今天上午呢，在联邦众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下午在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呢，都谈到了中国近年来在这个新兴科技领域迅速发展的这个影响，以及对于美国的军事政治象征的意义。那么在刚刚稍早所结束的这个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这个潜在威胁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呢，更是直接以中国对新兴科技为题来召开。那么看得出来，国会方面目前对于中国在这个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已经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和担忧哦。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呢，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共和党籍的这个现年只有32岁相当年轻的一位众议员斯坦福尼克呢，就谈到了中国近年来在新兴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已经引发了国会方面的强烈关注。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ir research and
中国持续以惊人的速度大幅注入对科技研发的投资，快速地缩小在多方面科技领域的差距。我们也逐渐发现中国开始只使用中国的公司，并加高外国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来保护中国企业的发展能力。此举将取代中国对于外国投资和科技的依赖，而最明显的效益除了体现在经济成果上，还有明显的国家安全考量。中国得以创造数百万高新高技术的工作，他们同时还可以垄断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先进科技。我们还发现，中国目前正积极获取和数据有关的技术。
斯坦福尼克众议员呢还谈到了说，这个尽管中国政府呢，中国这个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目前在这个许多的方面已经取得了领先甚至是主导的地位。不过呢，美国国会方面呢还是会极力的敦促行政部门尽快的做出应对措施，来确保美国呢能够在高科技领域维持领导地位。那么今天下午的听证会呢，出席的作证呢还包括了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防务问题高级专员程斌，他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就谈到 到了这个科技呢是中国综合发国家发展力量的这个主要的核心主轴，而这样的方向是在邓小平时期就已经明确的确立了，并且受到中国历任来的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认同。除此之外呢，中国政府也认为科技的发展和军事的发展是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要从科技的这个获得者跃升成为这个研发者发展者。我们继续来听听程斌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Where in the past there has been
过去中国似乎强调获取科技，无论是以合法或非法渠道，但现在中国开始发展自己的科技，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减少时间差距，同时让中国拥有更大的能力来制定新的科技准则。我们也越来越频繁地看到中国研发速度和美国一样，甚至更快。事实上，全球最快速度的超级电脑的前两名都是中国的。排名第一的神威、太湖之光，完全是中国制造的微芯片来运作。
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专家们还提到大数据和人工智慧都是中国政府在极力倾力研发的这个新的领域。那么这个在2017年7月份中国政府所公布的这个人工智慧新时代计划当中，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在2030年之前成为全球的人工智慧研究和运用中心。而百度和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企业呢，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协助中国政府推动发展这样计划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那么这个程斌在听证会上也提到说，这个有关于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运用呢，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大量的使用在于这个审查并且这控制民众在网络上的言论。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怡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前亚利桑那州的马科郡的治安官乔阿尔帕约星期二宣布，他将竞选代表本州的美国参议员。85岁的阿尔帕约很早就支持川普，他担任郡治安官时，法官下令要求他停止对拉美裔凭种族相貌执法，他拒绝执行，为此被判犯有蔑视法庭的刑事罪。去年8月，川普总统发布了第一道总统特赦令，赦免了这位有争议的前治安官。国际消费类电子展近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幕，该展览被认为是全球科技和消费的风向标。美国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动委员会周二举行听证会，就美国所面临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听取意见。美国舆论批评说，川普总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将全球事务领导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中国，美中两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全球各领域的交锋有哪些看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So
最近那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是在问自己，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朝鲜星期二在朝韩双方会谈后，同意派遣一个包括运动员在内的高层代表团参加下个月的平昌冬奥会。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国务卿蒂勒森将召集一次责任审查委员会会议，调查美国驻古巴24名外交人员遭受健康攻击一事。在参议院举行的一次有关这些袭击的听证会上，来自两党的参议员都抨击国务院官员对蒂勒森国务卿所称的有针对性的攻击反应迟钝，很不到位。那些事件造成美国驻哈瓦那外交官和其他一些人听力受损、眩晕、头疼和疲倦。古巴政府否认与此事有关。
联合国援助机构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专注于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救援。以色列对该机构提出了批评，同时美国也威胁要削减经费的投入。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会对整个中东约500万名注册的难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巴勒斯坦人对川普总统上个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表达了愤怒，称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在任何潜在的巴以和平对话中都无法扮演一名诚实的调解人。川普现在感到挫败，并威胁如果巴勒斯坦人不返回谈判桌，就会削弱对巴勒斯坦方面数千万美元的援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指出，
我认为总统的意思是，在巴勒斯坦人同意回到谈判桌之前，他不想提供额外的资助或者可能停止资助。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发言人冈尼斯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美国还没有做出削减经费的决定，但是他也表示这种举动会伤害到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500万名难民。
我的意思是，如果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停转，中东地区约50万名儿童就无法接受日常教育了，900万人无法得到我们医生每年提供的医疗咨询，38万人得不到小额贷款。
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激烈地批评了这个联合国机构。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是一个使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长期存在的组织，它也延续了所谓的反乡权的说法，目标是终止以色列国，因此这个机构必须从世界舞台上消失。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发言人冈尼斯驳斥了这种言论。
这种看法即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一场难民危机，推动一项议程，与你在地面上所看到的完全不符。近东救济工程处为50万名学生提供日常教育。
冈尼斯表示，如果美国削减经费，近东救济工程处会继续工作，但会很难保持目前的服务水平。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与中国货轮相撞的伊朗油轮星期二还在燃烧。中国方面表示，由于强大的风浪的恶劣天气以及油轮起火产生有毒气体，救援工作难以进行。油轮上32名失踪船员目前只找到一人的遗体，身份尚不清楚。伊朗油轮桑奇号载有13.6万吨轻质宁稀油。中国政府周二表示，目前没有发现大面积的泄漏。曾经对墨西哥湾 BP 漏油事件进行调研的德州大学海洋学副教授刘占飞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风向不是朝着沿海的方向，此次事件的环境影响可能有限。
就这个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 氢的话，它挥发性很强，就一般是几个小时、一两天之内，它大部分就挥发了。
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中国在扑灭邮轮大火上没有合作。他表示，他们已经与一家日本公司磋商，这家公司同意会立即展开行动。刘占飞认为，救援过程中需要重视救援团队的健康与安全。
就我们去灭火，因为你在现场第一线，那些油还没有扩散的太厉害，而且很毒害，很危害性很强。对于这种我们叫 first response team， 就是第一线的这个反应人员，这个影响会很厉害。因为已经有三十几个人都失踪了，我不能因为很就是仓促的去救，反而让我们的这个 rescue 的 team 在受伤害，就是了。
路透社援引韩国官员的话说，韩国搜救队只能待在距离邮轮4.8公里的水域。
美国电信公司 AT&T 与中国华为公司的合作搁浅，这是继中国蚂蚁金服公司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遭美当局否决后，中国赴美投资在今年里面临的第二次打击。知情人士称， AT&T 是因为政治压力放弃与华为合作的。报道称，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去年12月20日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对两家电信公司之间的合作表示担忧。
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类电子展近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幕。这一展览是全球各大电子和科技企业发布产品信息和展示科研水平的窗口，也是全球科技和消费的风向标。那么本次的展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科技圈每年开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国际消费类电子展。这个展览呢，是由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举办，始于1967年，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影响最为广泛的消费者电子技术产业盛会。那么今天已经有了51年历史的这个大型展览，是正式的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拉开了序幕。今年参展的企业有3800多家，总计有20000多件新产品将在展览会上首次亮相。展会的官网把这些产品分成了24个不同的类别，包括消费娱乐电子产品、虚拟现实、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物联网、智能制造等等。预计这次展览的参观人数将超过16万。在本周一的媒体会议上，主办方还介绍了今年展览的科技趋势，将其分为3个部分。第一是基础科技，包括 5G、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第二部分是市场应用，包括本地接口和数字感应，以及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第三部分则是新兴的领域，包括智能城市、运动类电子产品以及数字医疗等等。在展商方面，各大知名的公司都高调亮相，比如福特带来了新款的自动驾驶车和电动车，旨在打造智能的城市。人工智能芯片公司英特尔和 AMD 也合作发布了新一代的核心处理器。而在昨天的百度世界活动上，百度公司正式发布了其自动驾驶系统阿波罗 2.0， 这一系统已经具备了在简单的城市道路上实现自动驾驶的能力。除了百度这样的知名中国公司以外呢，本次的展会上我们还将看到来自中国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那么据 CES 的官方统计呢，本次展会上来自中国的企业是多达1551个，占到了总数的33%。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明天还将为大家带来后续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的还是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费电子展商，各个企业在这里展示他们最新的产品和服务，参观者络绎不绝。今年战略其中的一个展览，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添加传感器和网络连接，可以使一切事物变得更好。我们来看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这部通过平板电脑和简单手势控制的名为 Byton 的未来概念汽车在今年的消费电子展上引起了轰动。 Python 的创造者将它描述为一部智能设备。在这场被组织者称为是规模最大的全球创新集会上，你不需要走太远就能看到另一个智能设备的展示。有超过17万人来到拉斯维加斯的这场展会上，亲手感受一下这些新设备，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来自美国以外。
So what's the application? What's the purpose?
Purpose is for making calls and answering calls.
So is this tethered to my phone?
Yes, Bluetooth.
菲尔赛在消费电子展上展示一面普通的镜子是如何进化的。
I'm here to demonstrate Hi-Mir.
我来这里是为了展示你好镜子，它是世界上第一面智能美妆镜，只需要拍一张照片，你好镜子就能够储存记录并分析你皮肤的健康程度。
如果你喜欢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可以通过你好镜子分享视频，你从头到脚都可以用上智能设备，比如数字鞋垫安装了一个传感器，可以连接到你的智能手机。
一名工人把这个放到他的鞋子里，他的鞋子就变智能了，他会和智能手机连接起来，探测工人们的所有活动，分析他为什么会脚踝疼、背疼或感受到各种疼痛。如果一名士兵因为受伤倒下了，他的鞋子会立即通知他的部队前来救援。
智能汽车、镜子和鞋子，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联通的世界。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拉斯维加斯报道。
两名硅谷谷歌前工程师对谷歌提起诉讼，指控公司歧视保守派的白人男性。其中一名原告达莫尔去年写了一份备忘录，为硅谷科技工作职位中男多女少的现象辩护，说原因可能是男女生理的不同。之后他被公司开除。
达莫尔和他的律师讨论这起在加州提起的诉讼案。
This lawsuit is really meant to help everyone.
这起诉讼是为了要帮助在谷歌的每个人，以及被谷歌的产品影响的人，还有未来的潜在员工。因为我真的认为骚扰以及让人们觉得被异化，员工们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这伤害了很多员工，也伤害了谷歌。
达莫尔和另外一名原告古德曼声称，谷歌使用违法的雇佣配额，让女性以及少数族群申请者拿到了工作。谷歌表示，他们面对这些指控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超过26万名在美国具备临时保护身份的萨尔瓦多人，其身份即将到期。国土安全部认为，萨尔瓦多目前的状况好转，足以让这些萨尔瓦多人返回祖国。对于这些在美国生活了16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来看报道。
何塞·何克勒斯15岁的时候展开了他在美国的人生旅途。他只有一个目标，
目标就是要一直工作。学习方面我没有想过，只是工作。
何克勒斯只身以无证身份来到美国，起初是打零工，之后他找到了自己对园艺的热情，通过临时保护身份取得了工作许可，然后一步一步在经济上立足。他今天有了自己的事业，还雇佣了2名全职员工。他的太太是萨尔瓦多裔美国人，两个分别为12岁和3岁的儿子都出生在美国。但是，川普政府宣布让他与26万多萨尔瓦多国民从2001年开始可以合法的在美国工作与生活的身份，在2019年9月到期。
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犯罪，做什么都很困难，你无法像在这里这样好好平静的生活，为我的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如果他没有办法取得其他在美国的合法身份的话，大约要花$7000的法律相关费用来获得他可能要失去的工作许可。他的家人还是坚定不移。
我先生还有我的孩子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会一起去，如果我们别无选择，那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
去年5月，当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要到期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土安全局长、现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强调，这个项目并不是无止境的。
临时保护身份从定义上来说就是暂时的。
但是萨尔瓦多外交部长马丁·涅兹说，他们在 TPS 正式终止之前有个备案。
依照那个计划，还有机会继续游说，促使美国通过对萨尔瓦多人有利的法案。
但对像是何克勒斯这样的家庭来说，那部分的努力不太可能让人高枕无忧。美国之音记者托比亚斯，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周二进行了一场听证会，探讨美国阿片危机的成因以及联邦政府在其中能够扮演的角色。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易林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易林。
好的，主持人。美国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周二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名为《阿片危机：过去的检视与未来的道路》。听证会邀请到《梦土：美国阿片危机的真实故事》一书的作者山姆·凯诺前来作证。凯诺在他的新书《梦土》中检视了过去20年来美国阿片危机上演的过程。他说，应对阿片危机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这个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就开始了。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t's been going on for 20 years. We've been at this for a year and a half.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孕育20多年了，而我们最近1年半、2年才刚刚开始着手解决。我们需要有耐心，并认识到像人类疼痛这样深刻的问题并没有灵丹妙药。我们过去2年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说，那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与其他毒品泛滥不同，阿片危机的起始点很多呢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凯诺表示，在80年代以前，一名有疼痛问题的病人会与医生共同讨论，采取药物加上包括按摩、理疗等在内的一系列辅助治疗方法来应对疼痛。然而自80年代后期，由于制药行业渲染这类药物不存在成瘾风险，很多医生开始纯粹地依赖使用阿片药物为病人止痛，而保险公司不再为其他治疗疼痛的方式付款。
我们需要教育医生，但是我们也需要给医生除了阿片药物外更多应对疼痛的方式。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的医生，美国存在应对疼痛的危机，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医生们只有阿片类药物这样一个选择。
凯诺在听证中以自己的亲身例子说，他自己在进行这个阑尾手术后，医生给他开了60片的阿片类止痛药，而实际上呢，他只吃了2片。他表示，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一起来进行长时间的努力。凯诺他是一名记者出身，在听证会上他表示，好的故事对于教育公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要取消人们对阿片成瘾者的固有印象，就要更多地鼓励阿片成瘾者走出阴影，说出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也对在场的参议员们表示，政府除了要提供资金，参议员也应当到自己的选区鼓励成功戒毒者以及受到这次危机影响的家庭走出来，以他们的故事来警醒更多的民众。那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全部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章。
好的，谢谢易林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星期一晚间，在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美式橄榄球的决赛中，阿拉巴马大学红潮队上演了大反超剧情，在加时赛中以一个远传球达阵得分，击败了乔治亚大学斗牛犬队，赢得了锦标赛的冠军。
红潮队在四分卫图阿塔格维洛瓦的率领下后来居上，以26-23战胜了斗牛犬队。红潮队球迷一片欢腾。
当你的号码被叫到的时候，你必须尽力让球队有最好的位置或最好的机会赢得比赛。
这位1年级替补四分卫林威上阵，传出了3个达阵得分球，带领球队拿下冠军。这是2009年以来阿拉巴马大学第5次获得全国冠军。在上个赛季，阿拉巴马大学红潮队在全国冠军赛的最后几秒钟输给了克莱姆森大学老虎队。美国总统川普在现场观看了这次比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记者带您走进加州的两所中国学生众多的学校，了解他们如何应对校园安全问题。
Major Chinese fentanyl traffickers who've been using the internet to to transport fentanyl and fentanyl analogs to drug traffickers and to individual custo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pefully it was saved someone else's child.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纽约客》杂志在今年元旦刊发了记者、中国问题专家欧逸文 （Evan Osnos） 的文章，标题是《让中国再次强大》。文章说，川普总统重拾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做法，等于将全球事务领导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了中国。文章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学者和观察人士的关注。另外，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中两国在外交、经贸和战略等领域的交锋，无疑是2018年全球事务的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今天在演播室邀请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今天就以欧逸文的文章入手，探讨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在争夺全球领导力方面的竞争。欢迎林峰。
谢谢。
这个欧逸文的这个文章我是粗略的看一下，没有这个仔细的看，没有把它全部的看完。我注意到作者在文章当中啊，他是提出了很多观点。那么在你看来，你认为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
的确啊，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元旦的时候一出来以后是比较轰动的。那文章也是很长，是一篇长文。那个大概他这个全部读下来大概需要50分钟，需要花点时间，洋洋洒洒的。那么大概是回顾了一下，大体上回顾了一下这个2017年这个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包括他就职之前，那么这个美中关系之间发生的一些大事。那么从最开始这个川菜通话，就是川普总统给当时作为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给那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个电话，那么又谈到了这个美国退出 TPP。 那么当时美国退出他在他这个就职的第三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签署了一个那个行政命令，就是说美国要退出这个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当时在中国的这个学术圈子还有政策圈子都是欢呼一片，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川普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那么后面又谈到了这个海湖庄园的峰会，这个习近平来到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参加这个峰会，还有到年末这个川普总统到中国的一个国事访问。那么最主要的观点，其实像我认为这个欧逸文他表达了一种担忧。那么表达的担忧就是说，美国退场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舞台。那么美国从全球事务这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中大踏步的退出去。那么他提到的一些的案例，包括那个一开始说到这个 TPP， 谈到了这个美国要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谈到了美国要退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谈到了美国要大幅度削减给联合国的这个会费等等等等。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真空的话呢，在对美国的这个不论是国家的安全、国家的战略还有经济的政策都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隐忧。他提到了几点，包括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也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在这个包括这个 5G 高速互联网这个标准的制定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个人脸识别技术，我们记得就是不久前那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个记者以身就是说亲自的去那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中国人脸识别技术这个厉害。那么就是说这些技术这些高科技当然是在用中国的政府的中国官方的说法来说呢，它是能够很快速的甄别这个犯罪者，那么它当然这些高科技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就是说作者提出一种担忧，就是说中国美国退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真空。
嗯，那么很显然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啊，对美国的这个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一种威胁，这是美国的很多人，就是包括这个欧逸文在内的很多人这个这样的一个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欧逸文看来，就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叫威胁也好，挑战也好是什么？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最大的，当然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挑战，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作者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也好，给美国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来说也好，他最大担忧是一种价值观的挑战，因为中国代表的是一种跟那个过去西方这个价值观的一种完全不同的一套这个思想一套理论，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么美国所建立的二战以来建立的一个体系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言论自由，建立在一个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全球秩序。那么中国的崛起呢，带来恰恰是一套相反的。那么他中国不太崇尚就是说像西方像美国一直主导的这些价值观，那么中国都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一种冲击和一种挑战。那么在美国大踏步的退出，就是作者认为美国在大踏步的退出这个领域的话，那么中国带来中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么我记得很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这个文章这篇长文的一开始，这个欧逸文用的是那个中国战狼二的这个电影作为一个开篇，那么就谈到了说那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人在一个非洲国家美国人，那么遇到问题，那么首先是找自己的人找不到，找美国的领事馆找打电话打不通，然后要谈到就求要寻求这个中国的帮助。那么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威胁，最严重的一个威胁就是一种价值观。
这篇文章啊，欧逸文的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这个圈子，还有这个学者圈子，可以说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实际上也引发了一些论战也好，辩论也好。那么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是不同意这个欧逸文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观点的了。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所谓论战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说，中国方面有没有学者注意到这篇文章？中国方面的这些学者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的确是很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轰动啊，就是很多这个学者都予以了关注。当然，有《纽约客》杂志，包括欧逸文本身，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就是美国传统的一个自由派学者的一个理论或者自由派这个学术观点的一个立场之上，那么对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的很多政策是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那么他提出的问题，确实我们认为就是说他提出很多问题也是现实的。但是呢，我们同样也关注到这个美国的保守派的学者对这些观点是认为就是说，对作者的观点是提出了一些反击或者说一些批评。那么其中最主要就是说，他们认为在过去奥巴马政府八年里边呢，美国的确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那么这些主张很多时候但是在现实的这个旅行当中呢是没有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发挥，也不仅没有把问题解决，那么也反而导致了很多新的问题产生。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例证就是在美国的中东政策，包括这个伊斯兰国的崛起等等。 那么所以就是说，保守派学者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在当前的环境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保守派的学者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为了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那么维护美国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和民主。那么在美国现在的情况下，那么很多的事物就是说，如果解决不好的话，那不如就是说，优先考虑到美国自身的这个价值观和自身的利益。
嗯，那么欧逸文当然是批评这个川普总统啊，就是把这个全球事务的这个领导权拱手让给了中国。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公布了美国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个战略报告当中啊，他是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是美国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而且呢，川普总统还是说呢，在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同时呢，还是要扩大美国的这样的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软实力。这似乎并不是说要把这个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你是怎么观察的？
我觉得在那个国家安全策略报告里边提出这个川普政府提出一个最大的一个策略，一个亮点，就是所谓这个亚太战略。就是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亚太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战略上，在从军事上，那么希望能够联手印度和日本，能够在从这个军事上面制衡中国的崛起。那么当然这个政策也提出来，这个在贸易上，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川普总统本人一直提出美国优先啊，还有一些是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等等等等这些口号。那么他就说要在贸易上呢，要旗帜鲜明地站起来，那么对中国那种掠夺性的这种，就是说所谓的掠夺性的这种贸易政策，那要说不。那么他就说呢，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比如中国是强制要，但中国某些的这个产业政策是要求这个外国投资人要交出这个知识产权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说还有包括要说要对中国企业在美国大肆的这种就战略性的收购要提高警惕。所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提出的一个策略。那么作者欧逸文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出来说，认为川普政府的另外一个策略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呢，川普总统本人跟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比较一个友好的一个氛围。那么在下一层级的这个官员中呢，能够比较旗帜鲜明地表达出美国的立场。
还有不太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很快来说一说，就是欧逸文他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美中的这场较量当中，他认为哪个国家会取胜？
我觉得他认为现在就是说是一个真空。那他引用了一个那个北京大学那个国际关系教授叫贾庆国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最好还是美国和中国呢，就是说中国要帮着美国去开这辆车。那么最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一个结果，一个后果。那么如果一个比较差的后果，相对差的后果就是说，中国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自己开这辆车，那么一个是经验不足，还有一个是成本会比较高。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谈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川普总统的前白宫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周二宣布从布莱巴特新闻辞职。在此之前，班农因为一本新书中引用了他对总统的评论而引发争议，资金赞助者因此停止了对他的支持。班农受到政治盟友的谴责，并被川普总统嘲笑。他对书中引述的话并不否认，但后来又赞扬川普，试图缓和矛盾。对于有海外留学生的家庭来说，安全是头等大事。我们就跟着记者海伦到加州两所中国学生众多的大学去，看看他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对于数以百万计来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的家庭除了希望孩子们出人头地，平安健康也很重要。
每一次我与中国学生和家长谈话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谈到安全问题。对于留学美国的学生来说，这是谈话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霍斯特德任职的南加州大学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这一区在中国留学生中以流浪汉多、犯罪率高而出名。
那边奇奇怪怪的人也会比较多，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我描述不了怎么情况。只是从我一进校园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跟我说，南边最好晚上的时候不要去。
2012年，该校学生徐明和吴颖在学校附近遭到枪击丧生。2014年，该校学生季欣然同样在校园附近遭到殴打枪击，回到公寓后死亡。霍斯特德表示，学校加强了安保措施，并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了解保障自身安全的所有方法。
不论是在校园还是在外面，不要一个人走在路上。这不仅是说南加大，而是美国的任何一个校园，或者使用我们的搭车服务。我们和 Lyft 有合作，让学生可以乘车去学校，或是在学校周围活动。这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这些措施都是要帮助学生确保他们做的是聪明的决定，不论是在学校或是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培训学生如何在美国生活，以及这样的生活跟中国有什么不同。
还有很多美国的大学与南加大一样，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在安全方面的教育。在洛杉矶北边的海边小城圣巴巴拉，有一所派对文化特别出名的学校。这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所在的景岛地区的周六夜晚，街上的酒吧早早的就热闹了起来。街上不断走过穿着清凉准备去派对的学生们。据该校校报报道，过去4年以来，景岛地区的性侵和强奸案件有所增加。该报引用圣巴巴拉警长办公室发言人的话表示，2013年共有16起暴力强奸案件，2014年27起，2015年13起，而2016年则回升到23起。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该校所有新生都被要求接受饮酒和性骚扰等常见校园安全问题的教育。
课上主要就是第一个是叫就是没有满21岁就不要饮酒，然后还有就是在就是还要告诉大家就是什么样的量是对于一个已经满21岁可以饮酒的同学来说是合适的，然后就是在 party 上就如果要发生性行为的话，一定是要取得双方的认可。
中国学生普遍表示，他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例如不在晚上独自出门，业余时间一般会和3-5好友去吃个饭聊个天，平时也会注意常与家人联系报平安等等。
就不用说太过于去担心，或者是太过于去思考，就太想这些问题，然后而是好好的享受这边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这边加州这边的，尤其是南加大，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魅力还是多过于它的危险。
或许正因如此，每年还是有络绎不绝的中国家庭愿意支付高达7万美元学杂费，把孩子们送到南加大等美国的大学。美国之音海伦、海天、墨菲、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和圣巴巴拉报道。
机器人行业在2017年有一些重大的进展，未来机器人将会更加的精密，有能力执行更多复杂的任务，并且可以被推广到几乎任何地方。
科技发展使机器人能够有效地执行各种复杂的任务，无论是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中。这并非一蹴而就，人类在创造机器人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几个世纪。去年2月，伦敦科技博物馆的一个展览追溯了过去500年机器人的发展历程，展示我们在这一行业已经走了多远。现在柏林美术馆的访客也有机会一窥究竟。去年2月举办的那场名叫保罗的5个机器人的展览，给访客们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5个机器人从不同角度绘画他们的头像是什么样子。首都华盛顿的居民已经对送餐机器人很熟悉了，他们在街上和人们并肩行走。汉诺威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上，机器人秀了一把招待咖啡的服务。
你过去拿到咖啡再回去工作，如果他是个真人的话，他会和人们交谈，但是会拖延你返回工作。
英国一家公司研发了一种智能机器人宠物，名叫 Miro， 用人工智能与人类互动。而在韩国，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机器人在这个国家最大的机场中漫步。法国巴黎举办的服务机器人展上，协作型机器人为人们提供帮助。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 DIY 机器人去年5月正式启用。在比利时，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将手术医师的精确度提高10倍。 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有迹象都显示未来的制造业和工程行业将大量使用机器人。一位机器人操纵者在著名男高音安德烈·波加利在意大利比萨市的一次表演上大出风头。在日本，各家酒店正在为2020年奥运会期间开门迎客做准备，其中一家酒店请来了机器人负责客房服务。但我们准备好把工作机会让给这些机器了吗？最近的人工智能已经让一些人的工作被机器人代替了。
当新的自动化技术到来之后，人们就改行好了，去做当前只有人类才能从事的职业。
机器人行业会继续发展，也会继续给人类带来惊喜和忧虑。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